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上一次我们十一章里面看到有第一次的悖逆，这个第一次的悖逆作者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我们看见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民向神发怨言。然而第二次的悖逆，圣经告诉我们是由当时跟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的一些外族人，也就是所谓的闲杂人，他们的欲心发动，就首先带动这个抗议，而他们的抗议是针对神的恩典跟信实所供应的玛纳发出怨言。他们说，这个玛纳我们天天吃已经吃厌了，我们要吃肉，我们怀念过去在埃及的日子。我们今天看到的第十二章，这样的悖逆，这样的抱怨，甚至也延展到摩西自己的家人。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对摩西来攻击和抱怨的乃是他自己的姐姐和哥哥，而他们是针对神给摩西特殊的呼召跟领袖的权柄提出了一个反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见摩西他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不断的受到百姓向摩西发出的挑战。那么十一章跟十二章之间，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悖逆的主题之外，这两章圣经还有两方面的联系。第一方面，我们刚刚提到十一章有这些所谓的闲杂人，是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跟随他们一起出埃及的外族人，换句话说不是以色列民，也不是神的百姓。所以在十二章一开始，米利暗跟亚伦向摩西发出攻击和抱怨，抱怨摩西娶一个外族的女子为妻，所以这个是跟前面的十一章之间还有的一个另一方面的关联。那么还有就是在第十一章，摩西因为他的责任太重，他向神呼求，神就应允他，就把赐给他的灵，也就是把神的灵分赐给十一个长老，也就是说神的灵也临到十一个长老的身上。当神的灵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预言，但是以后没有再说，就表示这个是来印证神的呼召，也是赐给他们能力来担任神赋予他们的责任。当时有两个人，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是被选中的七十个人之中的两个人，他们没有出去到会幕那里，他们仍然留在营内，然而他们也直接从神领受神的灵而说预言。当约书亚去向摩西抱怨的时候，摩西却认可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米利暗跟亚伦的抱怨就是关于摩西是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成为唯一解释神的启示、唯一解释神的话语的人。前面十一章的例子让他们看见，虽然这个伊利达跟米达两个人没有去到会幕前面，但是也直接从神领受圣灵，所以这是为什么米利暗跟亚伦就向摩西提出这个挑战，挑战他是那个唯一解释神话语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就看他们怎么样发出这个挑战。我们中文圣经一开始是讲到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但是在希伯来文圣经开头第一句话就是米利暗和亚伦说话反对摩西，而这样的一个反对的行动、抱怨的行动是由米利暗带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说话这个动词在希伯来原文的形式 是阴性，也就是说是女性的，是阴性，而且是单数，所以是米利暗带头来说话反对摩西。而且我们看见在这里名字的先后次序是把米利暗的名字放在前面，亚伦的名字放在后面。然而在剩下的十二章里面，这两个人的名字再次出现的时候，都是亚伦的名字在前面，以利暗的名字在后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显然作者要写明这一次说话反对摩西是由米利暗做主要的发言人，也就是说是由他发起的。并且我们等一下会看见，后来神的刑罚是临到米利暗，而不是临到亚伦的身上，也印证这一点。所以米利暗是发起这一次的攻击，而亚伦却随从以利暗来参与挑战摩西的权柄。这再一次证明亚伦他那个软弱的性格，因为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我们看见神召摩西上西乃山，要颁十诫，把十条诫命颁布写在石板上，颁布给以色列民。但是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以色列人在山脚下看见摩西延迟不下山，他们就去对亚伦说，他们说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要求亚伦为他们做一个神像来在他们面前引路。亚伦就对他们说，你们把你们身上的所有的耳环金饰都摘下来。他们就把这些耳环金饰摘下来交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就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以色列人就在这个金牛犊面前献祭敬拜，说这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换句话说，他们是效法当时这些拜偶像周围的列国，他们把耶和华造成一个眼睛可以看见的一个形象，而且是一个牛犊的形象来代表这个耶和华。那么后来摩西从山上下来，知道这件事情，他发怒，他就直问亚伦说，这个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然使他们陷在大罪的里面。我们看见亚伦说什么，他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个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就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这个金环扔在火里面，这个牛犊就出来了。然后摩西就发怒，他看见百姓放肆。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加上一个注释，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讽刺。所以我们看见亚伦他虽然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他却不能够尽他的责任，反而他个性上的软弱让他经常的妥协，所以这里他就跟随他的姐姐一起来反对摩西。那么他们反对摩西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首先提到，他们说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我们从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可以得知，摩西的妻子是米甸人的祭司的女儿，叫做希波拉，所以摩西的妻子是米甸人。但是这里说摩西是娶古时女子，那么这个古时女子到底是谁呢？我们今天就不花时间去做详细的解释，因为呢，根据这个创世纪，根据出埃及记，然后也根据先知书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七节，所以就有圣经学者提出各种的解释。那么基本上就是两个，这个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古时女子就是希波拉，第二个可能性是这个古时女子是摩西娶的第二个妻子，很可能是希波拉死了以后摩西再娶的一个妻子。不论是谁，米利暗跟亚伦他们抱怨摩西娶了外族的女子为妻，而他们发出的抱怨在希伯来原文 是重复两次强调这个事实。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翻译，米利暗跟亚伦说话反对摩西，关于摩西娶了古实女子的问题，因为他所娶的是古实女子，所以两次强调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一方面这是强调，一方面也以此表明他们这样子提出的指控是正当的。这是他们反对摩西的第一个原因，但其实这是一个表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二节，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就是在那个表面的原因下面那个根本的原因。这里单与摩西说话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同样的是一个强调，是重复的。所以我们中文翻单，在希伯来原文是唯一和独一， only and solely。 所以米利暗再一次使用重复来强调，难道耶和华单单的、唯一的、独一的只跟摩西一个人说话吗？难道耶和华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当然我们知道摩西他是一位先知，而米利暗跟亚伦既然说难道耶和华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就表示说他们显然也是有先知这样的一个角色。确实我们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亚伦跟米利暗，特别是米利暗，确实是可以合法的宣称他具有先知的角色。我们先看亚伦，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他要差摩西去法老面前对法老说话，摩西拒绝，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于是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岂不是耶和华造人的口？所以耶和华可以使赐人这个有口才，但是摩西还是不肯，摩西还是不愿意接受，所以耶和华就向他发怒。于是耶和华说，你的哥哥亚伦他是有口才的人，因此耶和华就指派亚伦来做摩西的口。也就是说，神把神的话启示给摩西，摩西再把他从神领受的启示，从神领受的话语告诉亚伦，然后亚伦做摩西的口来向百姓说话。所以耶和华神说，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给你和他有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亚伦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先知，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所以先知我们不要以为说先知是说预言，预言将来的事，先知最主要的工作是替神说话。当每逢神要将他的话语、他的启示传递给他的百姓，就向先知，首先向先知启示，再由先知来向百姓传讲神的话语。那么米利暗更是可以合法的宣称他是有这个先知的角色，因为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当他们脱离埃及，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他们到了红海边的时候，神把整个追杀他们的法老的军队整个消灭在红海的里面。所以摩西就做了一首歌歌颂耶和华，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她手里拿着鼓，众妇女跟着她出去拿鼓跳舞，然后米利暗就带领这些妇女来唱赞美诗歌颂耶和华。不但如此，在先知书弥迦书第六章第四节，在那里先知弥迦说，神差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以色列人面前行，带领他们 就是在旷野的时候，神差这三位，也就是他们都是有这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摩西娶古实女子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米利暗跟亚伦是要挑战摩西所拥有的那个独一的神的代言人的权威。虽然米利暗跟亚伦也都有这样先知的角色，但是摩西先知的角色是独一的，他具有最高的权威，所以他拥有的是独一的神的代言人的权威。所以他们的攻击其实是摩西拥有一个外族的妻子，外族人的妻子，他岂可以享有如此独一的地位呢？他们认为说，摩西他娶这个外族女子为妻，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怎么可以够资格来担任这个神话语绝对的独一的这个权威呢？他怎么可以拥有这样独一的地位呢？所以他们真正的用意是要分享摩西这个领导的地位。我们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传道人虽然不拥有摩西旧约先知那一种绝对的权柄，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传道人，所有的牧师，所有的传道人跟旧约的先知是不一样的。旧约先知他们说神的话，他们所说的就有绝对的权威，他们所说的每当神差他们说话的时候，这些都是神的话。而在新约我们看见传道人是在解释，在讲解神的话语，所以传道人所说的不具有这种绝对的权威性。但是新约圣经也很清楚地表明，神仍然指派传道人做神的羊群的监督。在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最后往耶路撒冷去，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他没有到以弗所，他只是在以弗所外附近的一个海港叫米利都，就把以弗所的长老请到那里去。他对他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要为自己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教会的传道人还是神指派来牧养神的羊群，做神羊群的监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见有这种说法，传道人也是人，也会犯错，而且不止传道人拥有圣灵，每一个信徒都拥有圣灵。这种态度就跟现在米利暗和亚伦的态度是一样的，所以凡是存有这样态度的人就经常挑战传道人的权威。当然我在说，不是每一个传道人都是真正神的仆人，等一等我们就会看真正神的仆人所必然具有的一个品格。如果这个传道人是真正神所指派，他也真正是忠心的做神的仆人，那么一般的接受牧养的羊群，圣经也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就应当顺服这个神所指派的牧者的领导。好，所以当米利暗跟亚伦提出这样的攻击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看见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如果我们看圣经所启示的关于耶和华神的真理，耶和华他是总是听见人所说的一切的话，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嘴上说的话是神不知道的，无论我们是在明处说的，我们在暗处说的，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一样神是不知道的。所以神总是听见人所说的一切话，但是当圣经里面出现耶和华听见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的时候，是表明耶和华神针对他所听见的话，他将要做出行动，他将要在他自己的时间以审判的行动 来做出回应。所以这里耶和华听见米利暗跟亚伦攻击他的仆人摩西的话，所以他要在他的时候做出审判的行动，他将为他的仆人而介入这件事情做出行动。所以我们可以期待的结果就是耶和华的愤怒以及接下来的刑罚，这个我们要延缓到第九节以后，我们就可以看见耶和华听见他所做出的一个行动。然而接下来看到第三节，这里对摩西这个人做了一个评语，说摩西这个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一节经文，如果我们说摩西五经是摩西，作者是摩西，那么这样子看来，摩西对自己下评语是不恰当的。所以呢，最可能的这节评论，这个评论是出于编辑的手笔。那你说怎么可能？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我想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确实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前面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这五卷圣经的作者确实是摩西。不过这个旧约圣经所有的书卷被收集成册，也就是说这本我们今天有的旧约圣经是从许多的著作当中、许多的书卷当中把它收集来，把它收集，然后这些书卷被认可是有绝对的权威，是神的启示。所以所有旧约的书卷被收集成册的时候，是有一位编辑来做这样的事情。传统的认为是文士以斯拉，所以我们看见在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就是34章，记载摩西的死亡。摩西死了，怎么可能还讲他自己什么时候死，他死的时候怎么样。所以这些都是出自于编辑的手笔。所以在这里编辑针对摩西的品格做了一个说明。为什么他这时候加入这样的一个说明呢？最可能他是要显明摩西并没有为自己做出辩护，而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在第二节最后已经看，我们看见作者已经叙述耶和华听见他们所说的话，这已经显明神要做出行动。然而这个编辑就在这个时候插入了一个说明，说摩西这个人非常的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用这样的一个说明来显明摩西没有为自己做出辩护，他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完全交在神的手中。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说明，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摩西为人，在原文是摩西这个人 The man Moses， 摩西这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可能是为了要来强调摩西只不过是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平常的人。然而这个人，这个平常的人，他极其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个平常的人他却有不平常的一个品格，他的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那么这个谦卑这个字在原来希伯来文里面不是一般用来叙述谦卑跟温柔的那个字，也就是说在旧约圣经的作者常用来描述温柔跟谦卑的不是这个字，而是另外一个字。在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呢，我们从旧约的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字有两种可能的意义。在诗篇22篇26节就用了这个字，那么在那里这个字是描述一个人忠诚的倚靠耶和华，或者说一个人忠诚的信靠耶和华。所以这个 谦卑乃是描述一个在神的面前忠诚的、不改变的、依靠他、信靠他的人。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就是采取这个解释，所以从这个解释来了解，摩西他虽然身为一个平常的人，可是却显出不平常的谦卑的品格，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因为他是全然忠心的倚靠和信靠耶和华。在前面第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上一次我们主日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说，不仅以色列百姓在抱怨，甚至摩西也在抱怨，其实错了，摩西没有在抱怨。在前面十一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五节，不是摩西向神的抱怨，抱怨是一个罪。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一到三节，他们抱怨神的刑审判临到百姓身上，接下来第二次的悖逆，这些闲杂人开始带头抱怨，以至于全部的百姓都抱怨，我们看见后面神的审判也临到他们身上。虽然神照他们所要的给他们，但是那是一报还一报的审判。他们既然厌弃神所赐的玛纳，神就给他们他们要吃的肉，叫他们也厌弃他们想要吃的肉，而且瘟疫在他们当中发作。摩西不是抱怨，如果是抱怨，一定要得到抱怨当得的刑罚。摩西是向神哀陈苦况，这就是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有许多所谓的哀歌。这些哀歌都是诗人到神面前所做的一个诚实的祷告。他们在疾苦的当中，他们来到神面前向神哀陈苦况。所以当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苦待仆人，你为什么不让我在你的眼前蒙恩，你把这么重的责任加在我身上等等之类，最后他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刻把我杀了，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所以摩西他在疾苦之中，他转向神，他向神倾心吐意的哀陈他的苦况，他是存着完全无助的心来寻求神的帮助。这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向他的父发出这样的一个哀陈苦况，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难道耶稣是在抱怨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吗？那是一个诚实的祷告，因为再也没有一刻比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更加恐怖可怕以及最痛苦的一个时刻。不是在乎那个身体所受的苦，乃是在于父与子是从来没有分离的。如今这位神的儿子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所有古今历史上一切所有的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神的愤怒要倾倒在他的身上。神是圣洁的，在这个时候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所以在这疾苦当中，我们的主发出这样的一个诚实的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是一个诚实的祷告。我鼓励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是在极深的痛苦当中的时候，不必去向人诉说，人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可以向神哀陈苦况，我们不必修饰，我们把心中所有的痛苦甚至我们的愤怒，我们可以诚实的来告诉神。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谦卑，因为这是表示我们无助，在我们极度的无助当中，我们唯一的帮助就是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诗篇121篇，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是为什么神就应允摩西的祷告， 吩咐叫他吩咐七十位长老啊，到会幕前来分担他这个管理神百姓的责任。所以在十一章，摩西在疾苦之中唯有转向神，倾心吐意的来向神哀陈苦况，完全无助的来寻求神的帮助。而现在当他受到挑战和攻击，他也不为自己辩护，他乃是忠心的来倚靠神，信靠耶和华，把这件事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信靠耶和华来为他做主。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就亲自做出回应。所以这是啊，一般圣经学者对这一节经文的一个解释。但是我们说了，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字谦卑，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里所出现的这个字，也是用来描述一个经历受剥削、经历痛苦跟不幸的遭遇的一个人。有少数的圣经学者就采取这个解释，而把谦卑翻译成悲惨可怜，也就是说摩西极其的悲惨可怜，胜过世上所有的人。这样的解释也可以适用于整个民数记的上下文。摩西他在各方面都受到攻击，在旷野四十年当中，他是不断不断的受到各种各样的各方面的攻击。他在十一章发现他所神所指派他给他的工作极其的困难，到一个地步他感到自己力不能胜，他就向神发出我们刚刚所看见的那样的一种哀告。不但如此，现在连他自己的家人也起来攻击他，当他的姐姐跟哥哥起来攻击他的时候，他是哑口无言。所以我们看见他实在是极其悲惨可怜，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他只有完全无助的、全然的、单单的来倚靠神，来信靠这位神来拯救他，来为他伸冤。所以我们看见历世历代所有的神的仆人都具有摩西这样的经验和品格。例如我们看见大卫，大卫神已经厌弃扫罗，高立大卫做王。然而我们看见在大卫真正登上王位之前，他是受尽了各样的这个流离，各样扫罗的追杀，以至于他流离失所。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就看见大卫怎么样逃避扫罗，以至于他有家归不得，甚至他在诗篇说他因为被赶出去，让他不能够到耶和华的殿去敬拜耶和华神。然而大卫也是一样，他不敢伸手攻击神的受膏者。后来他自己的儿子亚撒龙起来叛变攻击他，当他逃避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又受到这个便雅悯族的示美咒骂他。好，我们看见还有许许多多大卫的一生，但是大卫也是同样一个不为自己伸冤，全然把自己交给神。先知耶利米也是一样，如果大家读先知耶利米书，可以看见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五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二十章，这些里面他真是倾心吐意的在耶和华神面前，他也是受到各种的攻击，他甚至咒诅自己的生辰，他的族人亚拿图人也设计要暗杀他。然而我们看见同样的先知耶利米的反应不是自己去伸手报复，他是到神面前，他来向耶和华祷告哀陈苦况，来倚靠耶和华神来施行拯救。所以我们看见接下来耶和华神就为他的仆人辩明。第四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这个忽然当然是表明这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字忽然这个字 在圣经里面经常被用来描述军队的入侵，或者神的审判的临到，是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之下来到。所以先知预言神要差亚述巴比伦帝国来刑罚他的百姓，这个军队的入侵是忽然的，或者神的审判临到是忽然的，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在没有警告之下就临到，所以令人极度的惊惧惧怕惊骇惧怕。所以耶和华忽然就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到会幕这里来。他们三个人就出来，就到会幕那里，耶和华就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然后他召亚伦跟米利暗两个人出来。前面我们已经一再的看见，在旷野当中，神是用云柱来引导他的百姓，夜间就有火在其中，所以是云柱火柱都是神同在，表明神同在，一个眼睛可以看见的一个明证。因此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就在云柱中就降临，也就是说就有云降下来覆盖在会幕的门口。然后耶和华就召亚伦跟米利暗，亚伦耶和华就对他们说话。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一段耶和华所说的话，在希伯来原文是用诗歌的体裁来表达，而且整个结构是一种我们叫做交错配列的结构。交错配列我们就说是 X 型的，中间有一个交点，这个交点这个交叉点就是一个中心，那么其他的部分是对称的。所以这个使用诗歌，我们看见特别是先知书里面，很多时候先知宣告神的审判都用诗歌，用诗歌的形式，是以非常简洁的文字来表达所要说的话，就比散文更具有一个震撼力。而且这个交错配列的这样的一种结构的设计，一方面把摩西跟其他的先知形成对比，另外一方面强调摩西的独特。所以我们大家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讲到的大纲上面，我们就把这个交错配列的形式给大家列在那里。所以首先是引言，你们听我的话，跟最后的结语，你们说话反对我的仆人，为何不惧怕呢？是对照。接下来，如果你们中间有先知，与并且他看见耶和华的形象，就是摩西看见耶和华的形象是对照的。接下来，我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他启示我自己，跟乃是明说不用谜语是对照的。接下来，在梦中对他说话，跟我与他口对口说话是对照的。所以在中间，就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结构，一方面强调摩西的独一独特，而同时也把摩西跟其他的先知形成一个对比。所以在这样的结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中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这个就凸显了摩西的独特之处，或者说摩西的独一之处。而在这个中心点的上面，就是论到其他先知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们中间有先知，我耶和华是在意象中向他启示我自己，在梦中对他说话，这是其他的先知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中心点的下面跟前面耶和华与其他先知的关系对照的，是耶和华与摩西之间独特的关系。所以我与他是口对口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而且他看见耶和华的形象。 最后神发出一个警告，你们说话反对我的仆人为何不惧怕呢？好，所以我们就来详细看一看耶和华这一段话。首先，这一首诗歌是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方式来强调神他用他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他要用什么方式向先知启示他自己，或者说神他以他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他要用什么方式来对待先知或者对待其他任何的人。神他决定他要对谁说话，他决定他要怎样说，他决定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一件事情，神他是那位绝对的君王，他是那位绝对的主宰，所以呢他有这个主权来决定他要怎么样对待先知或者任何的人。然后我们就看到这里告诉显出来，这段话也显明其他的先知跟神的关系。神说，或者说耶和华说，当他向其他的先知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是以异象或者梦的方式来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其实创世纪出埃及记这里这两卷书，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譬如说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在异象中耶和华神对他说话，那也是那一章我们看到后来天黑有烧着的火把，亚伯拉罕把一些动物撇开分开摆在地上，然后有这个烧着的火把从其中走过，也就是说他是在异象中神对他说话，这是创世纪十五章。还有呢这个还有我看哈，出埃及记这个意象我就先举这一个哈，我现在一下子脑子空。那么梦呢在前面就很多，二十章亚比米勒王，亚伯拉罕到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亚比米勒王看到他的妻子很漂亮，亚伯拉罕又说这是我的妹子，他就打算要把她娶来为妻。梦中，在夜间梦中，耶和华神就向他启示说话。二十八章雅各，他要逃避他的哥哥以扫，因为他哥哥因为他把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夺去，又把这个神的祝福夺去，所以他哥哥想要杀他，他的父母就差他往他的舅父那里去。他第一天晚上他到了伯特利，他在那里拿一个石头当枕头睡觉，夜里梦中神向他显现对他说话。那么雅各这个经历很多，后来他要从舅父那里离开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也是他说他在梦中看见耶和华神，就是当羊交配的时候哈，因为这个故事太长了我现在没有办法详细讲，但他就在梦中看见羊交配的时候，神把所有的羊都赐给了他，并且神也对他说话，吩咐他回到迦南地去等等。所以呢这个神说对其他的先知，当他要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是用异象跟梦的方式来跟他们沟通。那么异象跟梦这种的启示方式有什么相同跟不同的地方呢？不同的地方是先知在领受异象的时候是在一个有意识的状态之下，也就是说当神用异象向先知启示，叫先知看见异象的时候，先知是有意识的，不是没有意识的。不过呢他是被神带到时空之外，神让他看见这个异象。而梦呢，我们知道做梦的时候我们是在睡觉，所以梦是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之下，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清醒的有意识的状态之下，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一般来说异象通常都具有奥秘的比喻啊，我们看见特别是后期许多的先知书无论是但以理，无论是以西结，无论是撒加利亚等等，我们看见这些先知见异象的时候，异象本身都有一些奥秘的比喻，所以这些 意象就成为需要被解释，也就是需要解释才能够明白。当然也有不需要解释的时候，像我们说创世纪十五章，神亚伯拉罕在意象中神向他启示的时候并不需要一个解释，就是神直接把这些神的话神的启示显给他。而梦呢，通常是不需要解释的，像我们刚刚说到雅各他做的梦，他在伯特利，他那天晚上梦见有一个梯子从地通到天上，神的使者在上面上去下来，他梦醒了以后他说，这是什么地方啊，我不知道，这竟然是神的居所，神的 house。 所以这个梦，另外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造一个房子，也就是说建造圣殿，他告诉先知拿单，先知拿单说，你就照你的意思去吧，这个意思，你这个心意非常好。但是晚上夜间，耶和华神就在梦中向拿单启示神的话。那么例如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他接续他的父亲大卫做王，他到基遍，那时候这个会幕在那里，那里有个丘坛，基遍有一个很大的特大的丘坛，所以所罗门到那个地方去献祭，夜间在梦中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耶和华说，你可以向我求，你要求什么？所罗门没有求财富，没有求地位，所罗门求智慧，因为他说，我年少，我如今要管理这么大一群百姓，求你给我智慧，让我晓得怎么来治理你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通常这个梦是不需要解释的。当然我们会说，哦，在创世纪的时候法老王曾经做梦，那么是还有他的酒政跟善长做梦，约瑟要为他们解释，但是这里我们说的是先知，神以意象跟梦来向先知启示他自己，法老王不是神的先知，所以呢，约瑟来为他解梦等等，巴比伦王也做梦，而但以理为他来解释。好，当然通常梦是不需要解释的，但是相同的地方是这些都是直接从神而来的，也就是说先知见意象或者神在梦中向他启示神自己，都是直接从神而来。不过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因为在圣经申命记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以西结书二十三章警告假先知存在的时候，这些假先知也声称他们见异象或者做梦，但是耶和华神说他们所见的异象所做的梦却不是从我而来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宣称见异象跟梦，他们所见的却不是神从神而来的启示。好，这些是其他的先知，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向他们启示神自己，但是摩西我的仆人却不是这样。摩西跟神之间是有一个独特的关系，首先我们看见神称摩西为我的仆人，耶和华称摩西为我的仆人，在圣经里面这是特殊一类的，能够被称为神的仆人，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仆人，我们会看见后面十四章加勒被称为神的仆人，许多的先知都被称为是神的仆人，当然以色列人整体也被称为是神的仆人，但是最独特的是以赛亚书预言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一个人能够被称为神的仆人，乃是任何人所能够得到的最高的一个尊荣，神能够称他为神的仆人，这是所有任何人可以得到的一个最高的尊荣。所以我们后面会看见加勒神称他为我的仆人，因为加勒专一跟从神，向神忠心。不但如此，我刚刚已经提到了，特别是以赛亚书42章到53章，其中有四首仆人之歌，我们曾经讲过，而这四首仆人之歌讲论那位最大的神的仆人，但却也是那位受苦的神的仆人，他是完全忠心的来遵守神给他的命令跟吩咐，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摩西被称为是 被耶和华称他是我的仆人，而且神说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这个全家，神的全家就是指整个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神借着摩西来治领他的百姓，所以他在神的全家，他在神的百姓当中来代表神，神借着他来治理神的百姓，而神称许他，给他一个评语，说他是忠心的仆人，他在我的全家尽忠。摩西他真的是完全顺服遵行神的命令跟吩咐，所以他是完全可靠的。今天我们如果有个仆人，什么叫忠心？这个仆人是绝对不会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一定是照主人的意思做，这样的仆人是可靠的，你什么事情都可以交给他。所以为什么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到了法老王的这个护卫长的家里面，波提乏信赖他到一个地步，除了吃自己的饭什么都不知道，全部都交给约瑟，这就表明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摩西神给他这么一个评语，他在神的全家尽忠。然后神再进一步强调摩西的独一这个的呼召，他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直接翻译是口对口， mouth to mouth。 面对面是在出埃及记33章11节说耶和华跟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还有生命记34章10节。所以出埃及记33章，生命记34章，那里说到神是跟摩西面对面说话，但是这里神说他是跟摩西口对口说话，这是表明这是一种直接的沟通，不像用梦和意象。耶和华是直接向摩西说话，摩西可以听见耶和华说话的声音。所以在前面民数记的第七章的第89节，这里说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所以神是口对口对摩西说话，也就是说直接的跟他沟通，他可以听见神说话的声音。不但如此，耶和华说他对摩西说话是明说，不用谜语，这种直接的沟通是清楚的，是不模糊的，不像梦跟意象有时候需要解释。最后他说并且他要见我的形象，说摩西要看见耶和华的形象。我们知道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神曾经严严地告诫以色列人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来敬拜神，不可以按照天上的这些星宿，也不可以按照地上的走兽，也不可以按照我们人的样式，不可以照任何受造之物的样式来做一个形象来代表耶和华神来敬拜他。而且在生命记第4章12节15节到16节23节25节一再的强调，当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任何的形象，所以神告诫他们说你们不可以照任何的形象来代表我。那么这里说摩西要看见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在出埃及记33章，摩西曾经要求耶和华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那时候耶和华就宣告说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然后耶和华神说没有人可以直接见神的面，也就是说不可以眼睛对眼睛面对面这样子来看见神，人如果是这样子看见神的面就立刻会死，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罪人。所以这里耶和华说他必见我的形象，从我们在整个圣经的上下文，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启示来看，这里摩西看见耶和华的形象，可能是指 摩西可以看见某种的神同在的显现，某种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但是耶和华神说摩西可以看见某种的神同在的显现，可是不是直接看见神的面。然而无论如何，从耶和华所描述摩西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见摩西跟耶和华神之间的关系是独一的，是其他的先知所没有的经验。所以最后耶和华神就质问米利暗跟亚伦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原文是你们说话攻击，你们说话攻击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惧怕呢？米利暗跟亚伦说话反对摩西，攻击摩西，也就是攻击神的尊荣，也就是挑战神恩典的绝对主权。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有绝对的主权，决定他要对谁说话，他要说什么，他要怎样说。所以当他们这样子来攻击摩西，他们是攻击神的尊荣，他们是挑战神恩典的绝对主权。所以神说，你们难道不惧怕吗？我们要真的是很小心，对于神真正的仆人，我们必须存着敬重，免得我们是在挑战神自己。所以呢，说话反对神的仆人就等同于说话反对神自己。最后我们就看见，终于神实际做出行动，他的审判临到悖逆的人。第九节，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我们看到这里神的愤怒就向米利暗跟亚伦发出。我们还是要再一次说明，神的愤怒跟人的愤怒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的愤怒常常是出于自我中心，我们被激怒，我们被挑战，我们被触犯，所以我们就从自我的防卫，或者说为自我辩护，总而言之，我们受伤害，我们发出怒气。神的发怒不是如此，神的发怒是神对罪恶做出适当的回应。罪恶毁坏了神的创造和神的旨意，所以罪该得神做出回应。换句话说，罪恶该得神做出的刑罚和毁灭。所以呢，神的愤怒就像米利暗跟亚伦发出。我自己最近灵修读先知书，我真是很深刻的一个祷告，我对神说，我说神啊，今天的基督徒真是不认识你的愤怒，包括我在内。我们总是讲爱，而我们讲的爱又不是圣经上说的爱，我们说的爱是人类那种肤浅的爱，圣经上说的神的爱是一种不自我中心，自我牺牲，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跟神的公义是绝对不冲突的爱。而我们对神的公义跟神的愤怒，我们是不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仍然过一个最终的生活，我们还是可以跟世人一样。其实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被神光照，我们太多的价值观跟世人一样。最近也是有人跟我谈到儿女管教，谈到跟一些弟兄姐妹谈到这方面事情，就发现我们很多儿女管教的观念都不是圣经的观念，都是心理学的观念，都是世界的观念。我们今天不惧怕神，我们还要用这些世界的东西来挑战神的话，所以这个我们真是要受到警戒。所以呢，我们做一个结论，米利暗跟亚伦指控摩西的案子不被受理，全人类最高的大法官做了判决，他肯定了摩西独特的地位跟品格。相反的，这位全人类的大法官也针对罪人做出了回应，所以神发怒，而且米利暗 受到该得的审判。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这个云彩神临到的时候是以云彩降在会幕，现在云彩从会幕上挪开，表明神离开。当云彩挪上去，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米利暗竟然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这个大麻风是一种皮肤病，当然现在没有人可以确知，如果我们读利未记是各种的皮肤病都在圣经里面都被列为是大麻风，那么这里米利暗所长的大麻风到底是什么，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去探讨。最重要的，大麻风在圣经里面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曾经在民数记前面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神给摩西的吩咐说，如果有人长了大麻风是不洁净的，必须怎么样，必须出到营外，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住在这个营中，他的会幕在这个营中，所以凡是长大麻风的这些不洁净的都要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了这个营。神说这个营是我所住的。然而大麻风是神审判的记号，所以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下第五章这个亚兰王有一个大臣叫做乃曼，他长了大麻风，他从以色列掳来一个小女子，就告诉他说，我们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可以医治你的大麻风，所以乃曼就带了很多的礼物就到以色列去，他当然是去以色列王那里要求医治，以色列王说，我又不是神，我怎么可以医你。后来先知以利沙说，叫他到我这里来，所以乃曼就去了以利沙那，以利沙连出去见他都没有，就吩咐一个仆人告诉他说，你去约旦河沐浴七次你就可以得医治。他很生气，他想象的是以利沙要出来在他面前可能是举手然后按手祷告，不晓得是怎么样，竟然叫他去约旦河洗，他说大麻色的水难道不比这个约旦河更好吗？但是他的仆人劝他谦卑，他说先知不过叫你做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难道你不做吗？他真的就谦卑，他就去约旦河沐浴七次，起来怎么样，大麻风得了医治。所以他就回到以利沙那里，他真的是转向耶和华，他知道天下只有耶和华是神，他也不再敬拜别的神，不过他求以利沙求神原谅他，当他要扶亚兰王在亚兰王的庙里敬拜的时候，他要扶他，因为是个大臣，所以那时候他会屈身，可是他并不要敬拜那个偶像。好，但是他要表示感谢，要把他带来的财物送给以利沙，以利沙拒绝不肯接受。当他走的时候，他带了两个骆驼的土回去，可是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他说，哎呀太傻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发财怎么就这样子白白的让他放弃了，所以他说我要回去跟他要一点什么。所以基哈西就去跟乃曼要了两套衣服，还有两锭银子。但是他回来之后，回到家把东西放下来，以利沙先知问他你去了哪里，他不承认，以利沙就宣告神的审判。当基哈西出去的时候，他就长了大麻风，像血一样的白。另外一个例子是以色列犹大国的王乌西亚，他心高气傲，他要在这个祭坛前献祭，大祭司阻挡他说，这不是你可以做的事情，这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做，可是他不肯听，他一定要献祭，于是大麻风就从他的额上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大麻风是神审判的记号。好，当这件事情这个审判临到米利暗，我们看见亚伦他认罪悔改的祷告，他就对摩西说，主啊，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我们看见这里亚伦首先称摩西为我主，他曾经骄傲地攻击摩西说，耶和华难道不也跟我们说话呢？但是他现在是悔改， 也就是说他转向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向。现在他降服在神赐给摩西的权柄之下，他来到摩西的面前，称摩西为我主，他来恳求神的赦免。当然不是求摩西的赦免，是恳求摩西来为他向神求赦免。然后我们看到他的认罪，他说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他承认自己悖逆的罪，祈求神的赦免。这里他称他们犯的罪是愚昧的罪， foolish 英文就是愚昧。可是我们知道愚昧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或者说有时候中文圣经翻成愚妄，这个愚昧或者愚妄是指一个人对于神和神的路是全然无知。我们看见诗篇14篇跟53篇说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其实就是同个字，愚昧人，愚昧人心里说没有人神，所以他们对神的路跟神自己是无知的。所以他承认他们犯的罪出于对神和神的路的不认识和无知，以至于他们犯了这样的罪，所以他们求神赦免，说不要把这个罪加在我们身上。不但如此，他也为米利暗代求，他说求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也就是说这个大麻风的病，显然他明白看见米利暗的情况，可能这个病如果不得医治，一个长期的麻风病会甚至呢会致命，就会带来死亡。所以他就为米利暗代求，我们看见他这个认罪悔改和代祷充满了极深的感情，也就是说他的认罪是一个诚恳的，是一个真挚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所以我们看到充满了这一种深切的感情。当他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摩西我们看见就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摩西蛮有恩惠的，成为控告他的人的代祷者。他不是幸灾乐祸，说啊哈，你得了你该得的报应。他存着恩惠和怜悯，而且是丰丰富富的，蛮有恩惠的，就为他的姐姐米利暗来祷告，祈求神的医治。而我们看见他的祷告也是充满极深的感情，他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他的祈求是带着紧迫性，深切的紧迫性，所以他在这里用最短形式的神这个字来向神发出哀求。在希伯来原文，神这个字有 El 是最短的一个形式，还有 Elohim 这是比较长的形式，这时候是带着紧迫，所以摩西就用最短的形式的神的这个字来向神发出哀求，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而且这个祷告在希伯来原文的形式把焦点放在医治这个字上，所以他是充满了深切的感情感和怜悯，他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神应允了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7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然后可以领他进来。耶和华神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说当一个儿女做错事情，或者说冒犯了父亲，父亲吐唾沫在他身上，这就是表示叫他羞辱，使他受到羞辱，而且呢有7天。而且这种的羞辱是一个公开的，吐唾沫在他脸上是一个公开的羞辱。我们知道在古代的社会是一个羞耻的文化，我们中国人古代社会也是羞耻的文化，只是很可惜现今的这个现今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羞耻的文化，没有羞耻心。在古代是一个有羞耻的文化，有羞耻心，因此吐唾沫，父亲吐公开的吐唾沫在儿女身上，是叫他受到公开的羞辱。所以耶和华神也要以利暗啊，耶和华神的回答，他说现在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然后可以领他进来。 这显出神的恩典跟怜悯，米利暗不至于终身患大麻风的病甚至死亡。神应允了摩西的祷告，向他施恩施向米利暗施恩施怜悯。可是米利暗必须承担他悖逆的后果，他必须接受公开的羞辱，被关锁在营外七天。所以我们就说了，是在古代这种羞耻的文化之下，所以他必须接受这公开的羞辱。因此最后米利暗被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当米利暗在营外被关锁七天的时候，我们看到百姓并没有就开始再一次起行，所以我们看见米利暗一个人的罪就影响了全体。正如我们后面将来会看到约书亚记第七章，当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神说一样东西都不可以拿，那些全是属于耶和华的，也就是通通要被毁灭。亚干却贪恋好看的衣服跟一个金条，以至于神就不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进一步去攻打爱的时候，就那个城很小，他们说不用全部的人去，但是却被打败。所以一个人的犯罪影响了全体，这个是一个圣经很重要的观念。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教会是所有属神的人，基督所救赎的人集合在一起的一个团体。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一个人的罪会影响整体。好，所以最后他们等到米利暗关锁七天被领进来之后，他们就从哈喜路起行，就往巴兰的旷野去。所以下一次我们就看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两方面。第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的品格是向神忠心，而且谦卑的倚靠顺服神，不为自己分辨，不为自己申辩，不为自己辩护，相反的却存恩惠和怜悯为犯罪的人祷告。我们看见摩西在金牛犊的事件当中，耶和华说我要把他们毁灭，我要立你使你成为大国，可是这个神的仆人他完全不以自我为中心，他以神为念。他说神啊，你不是曾应许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吗？你的应许是不落空的，而且你的名已经在这些外邦人面前显为大，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赦免这些百姓。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神的仆人，他是向神忠心，他是不按自己的意思做，他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当他受到攻击的时候，他谦卑的来依靠神，他谦卑的全心的来寻求神，依靠他，信靠神，他绝对不为自己来辩护，也不为自己来伸冤，他不把自己的权益放在前面，相反的他蛮有恩惠怜悯的来为犯罪的人祷告，他反映他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对这样的仆人，我们应当要存着敬重，我们应当要顺服他们的领导。另外一方面，这里摩西也让我们看见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他曾经吩咐罗马的信徒，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伸冤报复是神的特权，所以如果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受了真正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像摩西一样受到这样的攻击和冤屈，这里保罗也是劝勉罗马的信徒说，你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神会亲自为他的仆人来辩明，有时候是像摩西一样立刻就为他辩明，有时候不是立刻，
但是最终当我们都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神一定要为他的仆人来伸冤，来辩明，来刑罚这些作恶的人。所以我们把伸冤的权柄交出去以后，我们就释放我们自己，可以真正的去饶恕我们的仇敌。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他就能够为米利暗来代祷，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所以我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全人类独一的审判者，他也是公义的。我们的责任就是真正完全的来尊荣他，依靠他，信靠他，顺服他，降服于他。我们自己任何的权益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就能够真正像神一样的，他差他的儿子为世人舍命。我们也可以为那些咒诅我们的人祷告。耶稣说，你们要爱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盼望我们今天从神的话，我们可以真正听见啊，神他要对我们所说的，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我们来仰望他。所以啊，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的话打开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真是存着敬畏的心来听。虽然我们是坐着，但是我们的心是站立的，我们恭敬地来领受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恳求我们的主，你真的是把这些话向我们显明，借着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来认识你。我们不是要明白一些道理，我们是要真正认识神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也要真正的认识，透过这样的认识，我们跟你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以至于我们也被改变，能够成为像你一样，活出像你那样的品格。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存着真正的谦卑，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的人，我们真的是愿意来依靠你这位创造的神，也降服在你君王的治理之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